港中两地八号通关，港人急抢药抢针自保。施压明报，港府对遵旨漫画表深切遗憾。一传媒下个礼拜四被除牌，作家刘少明逝世。曾经指极权如果是去到尽，1984就会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5号率领众高官召开记者会，宣布礼拜日8号起与大陆通关，每日单向约6万人。李家超表示，首阶段每日最多6万人可经口岸北上返回大陆，陆路占5万，海空路同港珠澳大桥则占1万，必须先上网预约指定口岸同时段。当局将会开放7个口岸，当中4个口岸为重新开放。预计港澳码头、中港码头、机场同港珠澳大桥每日单向运力为1万人。至于3个陆路口岸，即深圳湾、落马洲同文锦道口岸，北上南下名额每日各有5万，两地人士必须各自经网上预约系统申请。身处大陆的港人以及身处香港的大陆人往返两地，不计入限额当中，无需事先预约。至于港人北上之后，亦无需进行检疫。过境人士无论是北上或者是南下，需出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港人北上后亦无需进行检疫。这个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封关接近3年，中港两地重开边境。不过由于去年12月中中国大陆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导致疫情海啸式爆发，港人对这个时间点通关并没有太大的欢欣雀跃，反而市面上防疫药物抢购潮越演越烈。据美国之音报道，近日在香港岛东区的连锁药房发现，附近上班的市民仍然在关注药房是否有感冒退烧药的供应，而货架上最畅销品牌的感冒退烧药仍然缺货，有市民连同一品牌的其他止痛药都抢购。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表示，除了止痛退烧药、止咳药和收鼻水药，最近止腹泻的药物亦开始供应紧张，相信是因为近日有消息说新冠病毒株会引起腹泻，市民忧虑受到感染，因此预先购买止腹泻的药物。另外，大批香港市民忧虑开关后可能有变种病毒流入，争先注射新冠疫苗自保，多个社区疫苗注射站网上预约爆满。有市民说，中午12点前已经到达露天的疫苗注射站排队，等候下午2点半开始派的即日抽，预计当日下午4点左右就可以接种疫苗，整个过程要花上超过4个小时。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特首李家超今次贯彻执行中港通关的指示是不计后果，即没有详细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和荷载力，并没有预计其实香港的民情对通关并不热切。他认为香港市面在通关前出现的药物抢购潮，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市民用金钱对港府投下的不信任票，不相信官员强调香港有足够的药物可以应付市民需要，而在清一色的政治环境之下，市民只能够无奈接受通关。谭美德还表示，首阶段通关后每日约有5万名大陆旅客涌入香港，如果当中有1/4确诊，一个礼拜可能有接近10万确诊者滞留，如果他们既不可以如期转机到其他国家，亦不可以即时返回中国大陆，到时香港可能变成一个庞大的方舱医院，引起市民恐慌。中共人大早前对国安法首次释法，引发外界批评。遵旨5号在明报刊登一篇三格漫画，讽刺特首在人大释法后可为所欲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回应说，漫画内容偏颇、失实和误导，对此深切遗憾。 五号刊于明报副刊的三格漫画，图中漫画人物谈论公安法和人大释法，其中有漫画人物画人大释法没有增加特首权力，只是确认为维护国安，特首可以为所欲为。而李家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分别是，你不懂俄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晚上八点左右在社交媒体中回应说，人大根据宪法和基本法而释法，漫画中将人大释法讲成是被特首为所欲为，是彻底错误和完全误导。他又辩解说，是次释法无损法院的独立司法权或公平审判权等基本人权。事件引发香港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支持遵旨，苦中一点甜，亦有网民反讽刺话，其实是失实的，未释法前已经是为所欲为了。还有网民认为，如此追击漫画人、时事评论员，其实是向明报施紧压，不让他再刊登。今次已是港府近期内第三次批评遵旨漫画。去年10月11号遵旨漫画划了两名穿上防暴装的警员到学校处理求助个案，有校长在篮球场向警员报称有人讲粗口，在同学书包搜出镭射笔，有同学顶撞老师涉嫌恐吓等。警务处同日去信明报表达强烈关注，认为漫画损害警队形象。同月21号遵旨漫画以特首施政报告吸纳各地人才为题，描绘闹市中由人才办发出的招聘广告，列明接受柯政管治者优先录用。劳工同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批评漫画荒谬且严重偏离事实，只会损害香港形象。停牌逾一年的一传媒4号发通告表示，联交所已决定根据上市规则取消其上市地位，如果没有提出复核，一传媒将在1月24号星期四被除牌。一传媒在通告中表示，接获联交所在2022年10月23号发出的函件，通知该公司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在2022年10月22号对一传媒的恢复买卖和上市状况进行审议，并根据上市规则第 6.01A 一条决定取消一传媒的上市地位。函件说，除非一传媒根据上市规则申请复核该决定，否则其股份的最后上市日期将为2023年1月11号，而股份的上市地位将至2023年1月12号上午9点正式取消。一传媒通告说，现在没有任何意向行使上市规则第 2B 章规下的权利。一传媒提醒公司的股东和投资者，在最后上市日期后，虽然股份之股票将仍属有效，但股份将不会在联交所上市，亦不再在联交所买卖。其后公司将不再受上市规则规管，股份将继续暂停买卖，直至另行通知为止。2021年6月17号警方国安处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五名一传媒集团高层，并冻结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合共1800万元资产。一传媒在同日暂停联交所上的买卖，停牌前每股报 0.29 元，市值 7.65 亿元。2021年9月29号时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根据公司条例赋予的权力，向原讼法庭提交将一传媒清盘的呈请，香港高等法院则在同年10月15号颁发清盘令。早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前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违反租契条例欺诈罪成，分别判监5年9个月和21个月。而黎智英涉为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因港府针对聘用海外律师提请人大释法，案件已押后至今年9月25号开审。香港著名作家、翻译家、岭南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刘少明4号逝世，享年89岁。刘少明1934年在香港出生，不明异残，原无名。1960年 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赴美学习，获印第安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夏威夷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岭南大学等多所学府。退休前为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兼翻译系讲座教授。刘少明学贯中西，专长中西比较文学同翻译，在过去逾半个世纪撰写同翻译过大量英文同中文著作，包括小说《异残游记》、散文《食马铃薯的日子》、《旧时香港》等。他亦翻译过多本英文名著，包括《1984》、《动物农庄》等。2019年5月，刘少明在接受传媒访问时透露，1984年正值中英前途谈判，当年正在美国任教的他接受信报创办人林恒子邀请，在信报连载1984中文版。刘少明回忆说，在1984年翻译期间，不断想起六七暴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画面，包括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自杀、香港遍地土制炸弹。他表示，如果早些翻译，或许能够警醒世人避过文革，但是如果没有文革，又不会有那么多人注意到这本书。刘少明还表示，极权如果是去到尽，1984年就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就以1984年这样，不能够更坏了。如果香港有一日变成这样，就是大家共同的命运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